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关于基督徒的救恩会不会失去，我们已经用了前四个视频能讨论了，今天是最后一个视频。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人问到，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他的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个救恩都会能保住，这会不会导致不管怎么做我都会得救，会不会就是纵容这信徒去犯罪？曾经有信不道朋友还调侃我说，他说你们基督徒多美啊，既能上天堂又可以任意犯罪，因为犯了罪一认罪就被赦免，然后又再去犯罪。我听了以后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重生的经历啊，所以他们只是在外边这样臆测的说法。同时呢，也有另外有些基督徒也认为，他说一旦如果我们认定了一旦得救就永蒙保守，那就会使一些基督徒认为自己进了保险柜，就会使他们放纵，就鼓励他们放纵甚至去犯罪。所以有人甚至说了一个很重的话，说认为一旦重生得救就永蒙保守，这个说法实际是魔鬼撒旦魔鬼的伎俩。当然这话说的，我是觉得说的过分了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担心或者这种预断是没有必要的。首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的经文说，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不义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又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从保罗这些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绝对不会满足于得救，他一定会依靠圣灵的大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生命，要得胜。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被上帝用重价买回来，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就是要恢复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前上帝与世人那种亲密的关系，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享受与上帝的同在。正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就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知道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说了这么一段话，也开始也让很多人很困惑的。 他说凡住在他里边的，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哈，凡住在他里边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很多弟兄姊妹就问过我说，你看我们有时候也免不了会犯罪，那我们一犯罪我们就不没有不认识主啊，没有看见过主吗？我们一犯罪就是变成属魔鬼人了吗？那我们不是救恩就失去了吗？实际我们就是要不太了解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写法文法，是在这几节里边的犯罪，他用的这个字，不论是动词还是动词的分词，他用的都是现在时态。希腊文没有现在进行时态，它只有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但是希腊动词的现在时，它都有现在进行时的含义，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所以这段经文大概这样翻，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凡住在基督里的，就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凡过着完全悖逆神、不断犯罪生活的人，是未曾看见神、认识神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会习惯性的持续的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他也不能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而生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对罪是很敏感的，虽然偶尔可能会软弱失败甚至犯罪，但他绝不敢任意犯罪，更不可能一生就过着享受最终之乐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为圣徒们祷告，有圣灵的引导、感动和责备。所以在重生得救以前，我们仍会享受最终之乐，但是在重生得救以后，圣徒就为自己的犯罪，会为犯罪伤痛悔改、痛悔。我曾经多次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在信主以前呢，有些小偷小摸的行为，不是大偷了，就是顺手牵羊啊，这人家一个橡皮擦子啊，一个铅笔啊，看着好就拽着兜里了。他信主以后呢，知道上帝不喜欢，因为十条诫命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房屋啊、财物，他就改了。就没想到有一天晚上，牧师睡到半夜被人敲门敲醒了。牧师想说，半夜三更的，怎么还有人来找我呀？一定有什么急事儿，就赶紧把门打开。所以我们说什么？什么是传道人？传道人就是随传随到的人，啊，无论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都 on call。所以赶紧把门打开，一看呢，是这个弟兄进来了，哭得跟泪人似的，啊，赶紧把他迎进来。他就一直在问说，牧师啊，你看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吗？我是吗？一直在问。那牧师也不知道他出什么大事儿，就赶紧让他坐下来跟他喝一碗水，你安静下，你慢慢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他情绪稳定下来说，他说，牧师啊，我过去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啊，但是信主以后我再也不偷了，但是今天白天看见别人那样东西实在是太好了，又管不住我自己，又装在我自个儿兜里了。其实我回到家里以后啊，越睡越睡不着。我都是基督徒了，我怎么还能拿别人的东西呢？这说明我没有重生得救啊！越想越不平安，所以来找牧师。牧师听完以后啊，才放心了，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儿。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弟兄啊，在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高兴呢， 还是偷不到东西高兴呢？啊，当然是偷到了高兴，拿不到东西不高兴，就好像自个儿丢了东西似的。那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你偷到了别人东西，你反倒不高兴，反倒要痛哭呢？就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让你为罪、为义，自己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是一个得救、重生得救的弟兄了，好好靠着圣灵的工作，努力的来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就从这里面你看得见吗？虽然在这软，实际在软弱当中。由于圣灵的进驻，一个信徒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已经发生了，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他绝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不敢轻易去犯罪，尽管他可能犯罪。而且这个有没有救恩的确据？这不仅是一个神学议题，它和信徒的属灵的生命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如果没有救恩确据的信徒，他一定主要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他觉得自己做得够好，都一定觉得飘飘然，很骄傲。你看我多好，我一定是得救的。如果他软弱的失败，他就一定很自卑。哎呀，我怎么又这样了？我可能这个将来也上不了天堂了。所以像这样，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反过来说，一个有救恩确据的信徒，他的心里是充满着，因为有永生，由永生所带来的喜乐。平安，他常常一定是这样，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他永远的家。所以在任何状况下、任何艰难困苦当中，他都会轻看这个世界。他有从属天、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但反过来，如果没有确据救恩确据的信徒，一会儿在天堂，一会儿又掉到地狱。有人说，这样的信徒，可能他比那个铁了心就是要去地狱的人更没有平安。反正就要去地狱嘛，那也就无所谓动荡了。就这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狱里边呢，这种人，你说他怎么能有平安呢？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没有救恩确据的信徒，很难和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有救恩确据和没有救恩确据的信徒，他们在追求圣洁或者在侍奉上帝的外在行为上，可能看不出区别，但是心态完全不一样。有救恩确据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儿子的心态。他有好的行为，是出自于对天父的爱和感激，要讨天父的喜悦。作为儿子，他一定是要时时定睛在父的身上。在顺境中，他会感谢天父，更加亲近天父。在逆境当中，他会迫切的来到天父面前，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知道他永远是属于上帝，永远是上帝的儿女，即便他表现不好，上帝会帮助他。可是他一直在顺境、在逆境当中，他和上帝都有亲密的关系。但是， 没有确救恩确据的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奴仆的心态。他的敬虔、他的侍奉、他的好的行为，可能是出于怕失掉救恩的这种惧怕。那作为一个奴仆，他常常就是关注自己的外在的行为，成功的时候就沾沾自喜，觉得不需要上帝，他自己就行了。在失败的时候，最需要上帝的保守和帮助的时候，他却不一定敢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怕上帝不接纳他。所以在顺境和逆境，他都不可能和上帝保持亲密的相交的关系。第三，没有救恩确据的信徒，他不容易去体察上帝的怜悯和饶恕。他觉得我之所以能够有救恩，是因为我表现好，我做得好，那体现不了上帝怜悯饶恕，这样他也很难去怜悯饶恕别人。我记得当时我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其中一道题目是在诗篇150篇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当时觉得这个提出来就是很为难了，因为诗篇150篇的很多的诗篇都很喜欢，他只让说一篇，时间有限，我就想了半天，最后我选的是诗篇130篇。我只给大家念1到4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只有有救恩确据的人，知道自己的软弱的人，才能知道，如果上帝不怜悯我们，不赦免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上帝体会到上帝的怜悯和赦免，当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上帝怜悯体恤我们的这种心，去怜悯体恤软弱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些方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讨论了5次，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救恩不会失去，是基于上帝的主权和大能，而不是基于信徒自身的表现。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能有软弱、失败甚至犯罪，也可能陷入失去救恩的境地，但是因为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永远与他同在，做他得救的印记和凭据，有主耶稣为他祈祷，有上帝的引导和管教，这样上帝能够确保他们不会失去救恩。我前面谈到了改革中是坚持上帝的这个救恩的确据不会失去。阿米念主义呢，认为救恩可能会失去，但是呢，阿米念主义的创始人阿米纽斯本人对这个问题并不是非常肯定的说法。他是这样说，他说啊，从使徒时代到现在，那么一个真正的信徒和重生的人会完全最可能会完全失去信仰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被教会认为是一条大公的教义。也就是说，救恩可能失去的这样一个看法并没有成为大公会议的教义， 但是反过来说呢，认为旧恩有确据的看法也从未被人定为是异端。他说，我不敢说真正救赎的信仰可能会全然并最后失落，虽然有许多教父似乎常常确认这样的看法。这些争论你可以去查验是否可能，不会全然或者最终失落的看法也是应该被考虑的。所以从这个谈话里边，我们看到他基本是倾向于救恩是可能失去的，但他不敢完全肯定。他这样说是因为很多的教父都是这样看的，但是呢，他认为救恩不会失去这个看法也应该被考虑啊。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很认同阿米纽斯这种很谦卑的啊这种态度。救恩是不是会失去，救恩有没有确据，基督教的大公教会并没有做出一个决定，所以不属于大公教义的信仰。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基督教的基要的信仰。所以了解了这一点，那我们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救恩可能会失去，认为救恩不可能有确据的，我们应该彼此的尊重，诚恳的相互的沟通，因为双方都有圣经的依据，要更加勤奋的研读圣经，这样在这个不断的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双方的观点呢，能够慢慢的更靠近圣经经文的本意。但是很不幸的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分歧，一些教会就彼此指责对方是异端，造成教会的分裂，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很多年以前呢，我在这个一个基督徒门训的培训营上讲了救恩的确据的一个课程。讲完以后呢，就收到一个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个学员给我来了一封信，他非常强烈反对我的观点，而且呢要求我立刻停止这样的讲论，而附上了一大本他编写的关于救恩可能会失去的一个资料，很大一本。结果呢，我就详细的阅读了他寄来的材料，并且在很多他的经文的解释这个方面，我都做了详细的批注啊，在写在上面。最后，我又把这本资料寄回给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回了一封信，他信上说：“他说如果圣灵感动你讲救恩的确据，就继续讲吧。”所以你看，通过这些不断的交流，虽然他可能不完全认同我的观点，起码他可开始那个强烈的反对这个观点，他就有些缓解了。所以我想，我以后还会抽时间详细的讲，对于不同的神学的观点的分歧，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关于这个救恩的确据，救恩会不会失去，这五个视频都讲完了。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再连起来再详细来看一看。我也希望这个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来订阅我们这个频道。这个频道订阅是免费的，不收费。但是你们订阅以后呢，每一期的新的视频出来，你们就可以自动的收到。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把这个视频推荐给更多的人，与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分享。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 得到永生生命。